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现在外派在 EY New York ITTS Team 的经理李璇 Lester。本集邀请到我们组上的周丽芳 Sophie 职业会计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ophie。
Sophie，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讨论与分享支出二，我们实务上的经验，以及企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如何做准备与因应。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支出二的时间轴，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国家关于支出二的规定都即将于2024年上路，这之间包含台湾公司常去投资的越南跟日本。另外，国际会计准则12号公报也要求企业要在2023年的年报中必须附注揭露支出二对公司的影响。虽然这个要求还不需要将支出二的影响数入账，但公司也需要审视一下其投资的国家，哪些国家已经针对支出二立法，同时盘查这些投资的国家财报的揭露要求是否需遵循国际会计准则12号公报的规定。那 Sophie， 面对这么紧凑的时间轴，我们在实务上会如何建议企业来思考和因应呢？
好，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基本上只有年营收超过 7.5 亿欧元的企业才会受到这个支柱二，就我们所说的 Pillar 2的影响哦。至于营收还没到这个规模的企业呢，就是先不用担心。那一旦企业是有到达这个门槛咯，就是已经要受到影响的话，第一个公司可以思考的就是说，诶，我可不可以来适用避风港的规定哦。所谓避风港的规定呢，它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所营运的国家别，好，依照我们财务报表上面的所谓的当期所得税及递延所得税的费用，除上税前净利，计算出一个比较简易版本的有效税率。那如果我们审视以后发现，就是说公司其实可以适用避风港的话，在资料的需求上面就大大的减轻了，基本上公司只要掌握我的财报啊 CBCR 这些资料都有符合规定，那就可以来满足这个支柱二有关于避风港的计算要求。不过如果一旦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避风港的计算要求的话，可能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回归到正规版就比较复杂版的 Global Income 跟所得啊的一个有效税率的计算，那这个资料的收集程度上面就会比较广泛，也会复杂很多。那我们先回到避风港好了就是说如果公司可以符合避风港的状况下，那 Lester 根据你在美国协助这些跨国企业处理跟收集资料来计算避风港下的有效税率的时候，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注意的呢？
当然没问题。首先，这个避风港的适用期间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从2024年开始到2026年，有3年的过渡期。那在这个使用上啊，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它有一个规则，我们把它叫做 once out, always out。也就是说，因为这个避风港的规定它是按照国家别来适用的，所以呢，整个集团里面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投资的国家，它其中一年不符合资格，那未来即使例如说它从2024年开始它是不符合资格的，但是2025年2026年它符合资格，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不能在未来的期间适用这个避风港条款。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年不小心不符合这个避风港条款的测试，那在当年度我就必须立即提供复杂的资料，并且去计算刚刚 Sophie 说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版本的有效税率。那换个方式来说，今天企业如果想要能够在2024年开始到2026年使用避风港条款，我就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能够管理集团内各个公司以及各个租税管辖区的简易有效税率的计算。 当然除了简易有效税率测试以外，避风港条款还有其他两个测试，一个测试是抓大放小，当年度的收入总额小于1000万欧元且税前净利小于100万欧元，另一个测试则是例行性利润测试，也就是说当租税管辖区之税前净利等于或小于实质性所得排除额，也就是这个 Substance Based Income Exclusion， 就可以适用避风港条款。这三个测试在三个年度当中，企业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测试来做使用，但就是要注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Once Out Always Out 的规则。那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避风港条款的使用呢，在计算的时候是以国别报告的资料为基础，企业也要审视现在的国别报告资料的编制情况是否符合避风港条款规定下所谓的合格的国别报告。如果国别报告的资料被当地的税局认为不可以信赖，那这个租税管辖区就必须要于当年度进行复杂的资料收集与计算。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因为避风港条款中我们在计算简易有效税率与支柱二复杂版本的 GLOBE 规则的计算有效税率的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调整的项目也不同，所以当企业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啊，不一定避风港的适用一定是企业的最佳解答，有可能其实简易有效税率算出来是不能豁免，但是按照 GLOBE 规则复杂的计算下却是高于 15%，也就是我们最低的有效税率要求，而无需缴纳额外的 top up tax。 那我们这边说到的避风港条款的简易有效税率门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它是从 15% 开始每年将增加 1%， 也就是说到2026年时简易有效税率必须达到 17% 我们才能符合避风港条款的要求。那相信大家听到这些规定已经有点混乱了，Sophie 可以和我们总结一下，针对审视完避风港条款适用后，企业需要采行什么样的行动呢？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技术面的东西哦。当听众如果不是税务背景的人，听起来一定觉得相当的困惑跟痛苦。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这个东西要回推到一个根本来讲哦，就是整个 Pillar 2是有关于全球的课税制度的一个大转变。好，那我们知道以往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税收制度嘛，那遇到跨国之间企业用跨国的操纵啊来去做避税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就有所谓移转定价来去调和这个课税权的一个差异哦。不过我们常讲就移转定价其实做到后来都是艺术啦，没有真正的解决到所谓的跨国之间的税收争议的问题哦。但随着后来的资讯越来越进步，资讯的透明也变得越来越可行哦。所以现在这个之前在讲的这个全球最低税负制，它就是一种公式型的税收哦。这种税收的方式就变成一种新形态的课税方式，好，来去解决以往大家争议不休的一些问题。那既然要使用公式型的方式来课税，那就需要相关的数据嘛，所以在要这样的基础底下，我们就知道一定是需要财的资讯、税的资讯，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有关于人员的资讯哦，因为课税其实不能脱离经济实质。那有了这些财呀、税跟人资的资料以后呢，再按照这些资料去做一些权数，然后再把企业的利润拿进来去各区去做分配跟课税哦。那公司要做的事情呢，面对这个公式型的课税方式，首先就是要去盘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新的公式底下它需要这么多的参数，我们现有的系统有没有办法满足这些参数的需求，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样从系统端再去补足。那当然就是说长此下来，这个公式型的方式呢，你一定要回归到自动化的方式来操作，可能长久以来就不能够再用人工的方式去收集这些参数了。那进一步的来讲，当然我们知道资料的东西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嘛，所以你更进一步的是要去思考企业未来如何透过人员的训练，在一开始人员入账的时候就确保这些资料的正确性， 以避免后面计算出来的时候这个公式的内容有所错误而失真哦。那其实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哦，就是说以往呢我们台湾企业在海外可能有缴到所得税，那因为企业可能思考到就是说我在海外的缴税呢，如果我拿来台湾做扣抵的话，第一个要去做认证啊，第二个国税局可能刁难啊，所以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干脆就用税后的净额直接去录收入，我就不 claim 这个国外税额扣抵了。那在以往的状况下，也许这样可能就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因为你不 claim 海外税额扣抵嘛，国税局就不查核了。但是在未来的状况下，在 Pillar 2的状况下，我们用净额去记账，其实就扭曲了有效税率。比如说我在美国被扣缴了30块钱，我的收入是100块钱，我直接用70块钱来录收入，在 Pillar 2的状况下变成我在美国缴的税就是零元，因为我没有记那30块钱的税，那这个就会变成有效税率的扭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Pillar 2它其实比较是一个透过这个过程让企业去做一些健康检查，也许过去企业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实际上在执行 Pillar 2的计算的时候，你透过去盘点去内化这些问题，才发现说哇，我过去有些很多的程序是需要去做改善的。那Lester， 你在美国实务上在协助这些跨国企业收集资料时，你可以分享一下他们可能会遇到的痛点有哪些吗？
没有问题。首先先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 Globe 规则下需要的资料有哪些。首先因为蜘蛛2的 Globe 规则设计是在别的国家少缴的税将由别的国家把这个应补征的税额拿走，并且补征到 15%， 所以首先会需要的资讯就是公司的组织架构相关的资讯，并且这个资讯必须是个别公司层级的。那接下来为了计算 Globe 规则下的有效税率，必须有财报的所得、所得税费用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的详细资料，包含刚才提到的组织架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必须有个别公司层级的资料，而且要能够把这些资料串联在一起。那在我们实务上呢，公司如果有组织重整、收购的行为，都可能会使公司的系统中存在两个以上的资料格式，那这个时候公司在计算 Globe Income 时，就必须确保刚刚所说到的资料能够有效的串联。接下来是在 Globe 规则下，为了计算复杂的有效税率，有许多调整项目是现在财务系统中可能公司也尚未收集的资讯。举例来说，公司如果有收到股利，股利扣缴税虽然是纳税义务人，也就是母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但是在 Globe 规则下，该扣缴税必须要能够还原至子公司的层级，也就是说母公司若有收到不同子公司的股利，必须分别记录这些股利的数字，然后能够在计算 Globe 时将该等扣缴税还原至这些子公司上面。除此之外，有许多类似的调整项目，我们在帮美国公司服务时，评估结案报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企业知道这些资料的缺口有哪些，并且我们进一步的辅导公司能够明白这些资料缺口的意义，进行后续资料的搜集以及系统的改善，这样才能在实际上 Globe 申报时，企业能够有对应的资料能够填入，并且确实完成申报。否则如果在2026年申报2024年的资料时，公司才发现资料缺口，即使想要能够符合规定，可能也拿不出对应的资料，到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可能会使公司面临对应的罚则，以及可能需缴纳更多的应补缴税额。
好，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哦，刚刚 Lester 有提到这些调整项目哦，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项目跟公司之间的融资交易有关，比如说高税负地区跟低税负国家的借款往来哦。这时候低税负地区如果是借入方产生利息费用的话，这个利息费用在计算 Globe Income 的时候可能就要做一个加回的动作， 事实上就是排除这个利息费用的一个效果。台湾这边跟很多租税天堂的国家之间，实务上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借贷，那这些资金的借贷的利息交易就可能受到这样规定的一个限制。另外要提醒一点哦，台湾在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比较高的一些所得税的风险，我们在税上可能就会提一个 tax provision， 就是预估的一个可能潜在的额外补税金额。这些预估的潜在补税金额呢，事实上在计算 GROBI income 的时候都必须要排除掉，那等到实际上真正补税的时候再加进去计算。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有提到我们在计算 GROBI 的有效税率的时候，它是 by jurisdiction 的，就是 by 国家别去做计算的哦。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你的有效税率啊里面的分子所谓的当期所得税资产，好，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这个部分呢，都必须做到 by 国家别都要有 breakdown 的细项。那我们知道很多台湾的母公司啊，在编制财务报表的时候，这个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科目都是等到做合并的时候才从总公司的立场去做计算跟估列，那完全是没有考虑到我们在海外营运的这些子公司它要去做这些相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财税差的入账哦。那这一点在 GROBI 底下呢，可能公司也要额外去注意，就是说你在海外的这些子公司，你的财务报表有没有把这些财税差估列成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入账，这个都是在 GROBI 底下必须要先准备好的资料，那也要先备妥起来。
那我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公司有投资于明年开始适用支柱二的国家，也就隐含公司在编制明年第一季的季报时，就必须把支柱二的影响入账。因此，公司需尽快评估其自身是否能够适用避风港条款。如果无法适用避风港条款，就必须了解到刚刚说的这个资料缺口有哪些，并且尽早开始收集对应的资料。也因为影响数必须入账，也建议公司必须尽早开始与审计会计师沟通，及早明白企业内部流程与控制需要因为支柱二所做出的对应改变，以确保届时申报与揭露的准确性。大家需要了解台湾 T-IFRS 和 IFRS 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之处，因为若这些巨大差异和公司会计记账或交易有相关，那就有可能会导致公司在入账支柱二影响时有所谓的 material competitive distortion， 也就是重大差异扭曲的情形。那这个重大差异扭曲情形，也就是金额超过7500万欧元的差异，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material competitive distortion。那这个 material competitive distortion 是一定要调整回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字必须从 T-IFRS 转回为 IFRS。
对啊，再过一个礼拜就2024年了，建议大家把握最后的这一段期间跟专家顾问讨论，了解支柱二对公司造成的一个潜在影响，并且在这段时间进行相关的教育训练，让相关的财会人员在资料的收集跟编制的流程上能够做出对应的调整，以满足各国家可能要面临到的申报需求。
谢谢 Sophie 与我们分享她的看法。另外，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亦可以多多关注安永的 Facebook 及 LINE 官方账号，我们不定时都会发布一些税务剖析和税务时事，带大家深入了解国际租税的最新变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掌握税务最新动态。谢谢大家的收听，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拜拜。